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对遭受飓风打击的佛罗里达州进行视察的时候，赞扬救灾工作人员和军方对飓风艾玛做出的反应。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说，他们与川普总统达成协议，同意迅速立法保护儿时来美无证移民。
川普总统下令禁止中资收购莱迪斯半导体公司，国会外商投资委员会听证解读外商对美投资政策和限制。中国时间9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头条我们还是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星期四的时候飞抵佛罗里达州视察飓风艾玛的灾情。川普总统并且与第一夫人和彭斯副总统一同在灾区向受灾的民众分发食品。
在另一方面，川普总统说，关于幼年来美无证移民的安置问题，他和国会领导人的意见相当接近，他将继续与国会两党议员共同推动移民改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视察的时候，赞扬救灾工作人员和军方的工作。川普在佛州之行的第一站迈尔斯堡肯定了工作人员的表现。佛州至少有25起与飓风有关的死亡事件。川普总统赞扬了救援人员防止更多死亡事件的发生。川普总统在副总统彭斯的陪同下还视察了那不勒斯。飓风艾玛的风暴中心经过了迈尔斯堡和那不勒斯，造成了大范围的洪水。川普除了听取救灾行动的简报之外，还会见了灾民。川普总统宣布佛罗里达州是重灾区，此举将加快联邦救灾资金的拨付。
美国最近是遭受了两次飓风袭击，刺激了通货膨胀的上涨。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报告说，上周申请失业补贴的总人数减少了 1.4 万人，而之前的一周，也就是在哈维飓风发生后的一周，这项统计数字是猛增了数万人。上星期全国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是 28.4 万人，专家们认为这个数字足以说明美国的就业市场总体上说还是处于健康的状态。有分析师认为，受到飓风影响，佛罗里达的失业补贴申请的数量可能会大幅度的上升。
川普总统结束了在佛罗里达的视察，此外，未来他将如何与国会两党议员共同推动移民改革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带来详细报道，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在今天的下午3:35呢，这个川普总统乘坐的陆战队一号降落在白宫的南面草坪，也就是川普总统正式的从佛罗里达堪州回来了。那不过这里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也就是我们昨天讨论到川普总统或许可能出访中国，那么今天呢，他在回程的空军一号上亲口向媒体证实了这项讯息。那川普总统他先说呢，他说在朝鲜方面，我们跟中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不过他也说我不能够告诉你我们正在做些什么。那么关于他出访中国的这个讯息呢，他则是说我们可能整团的人在11月一起去，我们将去日本、韩国，还可能去越南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那至于这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总统呢，也邀请了我们，所以我们也会看看是否会去菲律宾。那么这是川普总统最新的消息，他在空军一号上亲口证实了他将在11月出访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那么在这个勘灾方面呢，我们是看到是说，川普总统他在今天早上就前往了这个佛罗里达州。他在早上10:40呢，空军一号降落在迈尔斯堡的机场，那在当地勘灾。接下来呢，他在下午的时候就搭乘了这个美国军方的黑鹰直升机前往那不勒斯勘灾。那么我们看到是这个佛罗里达的州长斯科特，还有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呢，都陪同他 一起视察。那不过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位这个佛罗里达的参议员是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叫做比尔尼尔森呢，他只是自己去视察这个灾区。那么尼尔森呢，我们知道他之前是一个宇航员，在从政之前他是美国的这个宇航员，所以他非常的相信这个科学跟证据。那么他在视察灾情之后呢，尼尔森参议员就说，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灾情还不愿意相信面对并且来处理气候变化的话，那你就是在否定现实。那不过呢，在今天这个回程的路上呢，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说，他并没有因此而来改变他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他说呢，以前还有过更大的风灾，所以并不代表这个气候变化就是他要来相信的。那么不过看起来川普总统对这个救灾的情况也非常满意哦，尤其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斯科特，所以呢，他今天早上还特别说，我希望现在这边这个人里克斯科特出来选参议员。不过呢，到底是要斯科特来取代他之前的竞争这个对手同党的参议员叫卢比奥，还是相信气候变化的民主党参议员尼尔森，他则没有多加说明。不过在这次看灾行程当中呢，受到大家关注的还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同年 D major 暂缓遣返计划 DACA 这个东西。那么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昨天晚上跟两位民主党的领袖、国会领袖这个佩洛西还有舒默在白宫共进晚餐，也导致了很多共和党人怀疑说川普总统是否改变他的看法。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是表示说，双方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呢，这个佩洛西则是说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了。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他就说呢，真的有人想要把善良、受过教育、有成就并且有工作，有些甚至正在军中服役的年轻人驱逐出境吗？真的吗？他们在我国生活许多年，但那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是在童年时就被父母亲带进来的，另外还要很大的边境安全。那我们刚刚也提到，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很亲切称呼为恰克与南星的两位这个民主党的议员呢，在白宫共进晚餐。不过今天导致了很多人川普总统的支持者担心他的倾向慢慢倾向了民主党。不过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只是表示说，他也跟国会的共和党人已经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了。今天早上呢，白宫的副新闻发言人林希华特斯则在空军号上表示，他说总统今天早上跟麦康奈尔还有瑞安都通了电话。那么川普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们关注的不是公民资格，我们关注的也不是特赦，我们关注的是允许人们留下来，我们代表的是每个人，包括共和党，我们也跟民主党在合作，我们才刚跟保罗瑞安谈过，他也支持，大家都支持，他们都想要做些什么。我们在说的不是特赦，我们说的是照顾人，被带进来的人并非自愿被带进来，但是一直做得很好的人。那么关于川普总统跟这个国会的两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呢是怎么合作的，那在移民法案上以及在建美墨高墙上，我们来看一段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星期四发表这番评论之前，刚刚发出推文说，他还没有就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也就是 DACA 项目的问题，与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达成任何方案。
我们在制定一个计划，涉及对广大边界地区的控制，我们要制定一个 DACA 项目的替代方案，人们都希望达成这个计划。现在这800,000年轻人已经在美国境内，他们没有错，所以我们要努力拿出一个方案，要看看如何落实。但是我们制定的这个方案必须确保广大边境地区的安全，我觉得会发生一些事情，边界建墙的事情要稍往后排一点。我们现在做的是对现有的隔离墙的大部分进行修补，要让这些墙焕然一新。我们修建了4个样式不同的墙，看看我们最后会选择哪一种。墙是一定要建的，资金会晚一点到位。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星期三晚上会见川普之后说，他们同意马上采取措施保护 DACA 项目的800,000无证移民。该项目是奥巴马时期设立的，目的是保护他们不被驱逐。 VOA 卫视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他也是说到说，即使要来这个在 DACA 方面跟这个国会的这个两党合作，不过这个墙这个预算呢，他是坚持一定要过的。那么他今天早上也在推特上发文，他说呢，这个墙现在已经开始在建了，不管是建的是新墙的部分，或是旧有的墙跟围篱，我们都正在重新整修，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那这或许他在推特上的发文，好像也间接的证实了奥巴马政府时代呢就已经有在关注 边境安全，并且新建围墙了。那这个可能跟之前川普总统批评奥巴马政府或是民主党人不愿意在边境安全上多加注意，好像是有点相违背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星期三表示，已经与川普总统达成了协议，同意迅速立法保护幼年时来到美国的无证移民，但同时讨论不包括在美墨边境建墙在内的边境安全措施。
桑德斯在推特上说，虽然讨论了达卡和边境安全，但是没有达成最后协议。桑德斯还试图淡化川普主动与民主党领袖的接触，川普上台几个月来不断嘲笑民主党人不支持他的议程。你们一直试图把这个歪曲成一件坏事，这就是为什么总统会当选。他们对按部就班厌倦透了，想要一个愿意打破现状，把两党人士聚在一起进行对话的人。在推动两党合作方面，总统八天里所做的比奥巴马执政八年都多。
川普星期三告诉民主共和两党议员说，边境建墙的拨款可以跟彻底解决达卡项目80万无证移民的问题分开处理。该项目允许他们暂时留在美国学习工作，不用担心被遣返。川普上周取消了达卡项目，但给国会6个月的时间找到永久解决方案。
刚才我们提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星期三与川普总统会面以后，就表示说与川普总统就解决无证移民的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了。不过星期四的时候却又出现了白宫否认民主党人的说法的情况。那么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会谈到底讨论了哪些内容？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奕华你好。
是的，林森你好。
嗯，那么民主党的领袖在星期三晚间和川普总统进行了晚宴，双方到底谈了具体的一些是什么样的话题？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这种双方不同调的情况？
好的，林森，白宫和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佩洛西之间的这个政治合作目前已经成为了华盛顿政治的最新焦点。那么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在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三晚上是到了白宫和总统川普进行了会面。双方在会面之后呢，这个舒默和佩洛西是发表了一份共同的书面声明。那么在声明当中谈到说，他们和白宫是进行了一场成果丰硕的这个会谈。那么双方讨论的焦点呢，是聚焦在了这个童年入境者暂缓递解行动项目。双方也同意将尽快的将 DACA 项目的保护措施纳入立法。那么双方还同意将共同解决边境安全的问题，不过除了筑墙项目之外。那么我们也刚刚在新闻当中提到过，这个白宫方面呢，包括总统川普呢，今天上午星期四上午是立刻发表了推文，表示在和这个民主党人会谈之后没有任何协议达成，因此呢出现了一些这种双方是否有说法不同调的情况。那么对此呢，这个民主党少数党领袖这个舒默和佩洛西呢，今天上午也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在共同回应了总统川普的推文。那么在书面声明当中提到了说，这个总统川普的推文和昨晚所达成的共识并没有冲突，如同我们昨晚所言，我们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只是就以下的事项达成共识。那么第一项的这个协议呢，第一项共识呢，就包括了我们同意总统将支持尽快将 DACA 项目的保护措施纳入立法，并且鼓励国会参众两院尽快的采取行动。那么今天上午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也面对记者的提问谈到了有关的问题。那么佩洛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是表示，他们和总统川普之间的会谈呢，只是就双方同意就努力解决问题的方向去进行取得了共识，但是并没有任何立法或者是法案的这个协议达成。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南希佩洛西怎么说。
舒默和我在会议之后所说的话，有些人将它解读为我们和总统在法案上达成了协议，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没有就任何法案达成共识。我们达成共识的部分是，双方同意将会努力推动，将重新审视梦想法案，将梦想法案作为我们保护梦想者的依据，并进一步讨论如何在有关法案中将边界问题纳入其中。
是的，我们同样也知道，在民主党方面呢，目前最关注的就是有关 DACA 项目，也和这个 Dream Act， 也是梦想法案呢，是否能够在这个会期尽快在这个国会通过，因为这攸关了这个将近800,000的无证移民的这个未来走向。那么对此呢，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谈到了有关的话题。瑞安议长同时也表示说，他今天上午已经和总统川普进行了通话，不过双方呢，他并没有出现这个不同调的情况，他也认同总统川普的说法。那么瑞安议长也谈到说，这个任何的这个移民问题呢，都必须要先解决移民问题的最根本，也就是美国的边境安全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例行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First off, there is no agreement.
首先没有协议，总统和白宫幕僚长今天在空军一号上打电话给我，讨论了他们昨天讨论过的事情，那只是讨论，并不是协议或谈判。让我来说清楚几件事，这些事情都是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在说的，那就是我们无法在不解决移民问题根源的情况下解决 DACA 问题。我们没有边防控管，因此我们需要边境安全和执法作为任何协议的内容。我认为民主党人开始了解这一点，他们也开始同意这一点。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呢，在今天上午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还有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哦，就是有关于记者向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提问，表示一向和这个白宫对立的这个佩洛西是否对于总统川普是信任的。那么对此呢，佩洛西他是回答，在星期三晚上呢，他和总统川普谈到有关移民问题的态度时，他是相信总统川普是真心想要推动有关移民方面的努力。以上就是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易华，我们知道最近这两个星期啊，这个白宫具体来说是川普总统和国会的民主党人之间的这样的默契啊，似乎可以说是渐入佳境了。那么一向非常对立的这些民主党的领袖和川普总统之间呢，已经目前来说是第二次就当前非常重要的议题达成了共识了。那么共和党方面这一次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什么样的批评？
是的，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一向和白宫方面是十分对立，不管是移民问题还是税制改革问题、医保问题上，都是和白宫方面采取两相这个对立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民主党呢，在最近呢，似乎和白宫呢是的取得了一些这个政治上的共识和进展哦。包括刚刚您所提到了，在不上个星期呢，就这个哈维风灾的补助款以及债务上限和短期拨款法案达成共识之外，在星期三晚上呢，似乎对于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双方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在共识上的进展。不过对此呢，这个使得各界开始在关心华盛顿的政治是否出现一些这个新的政治的变化。那么对此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三是特别接受了这个美联社的专访，他也谈到了有关的问题。不过他谈到的是说，这个总统川普呢，他并没有违背任何在共和党方面或是他自己的原则性或政策性的这个问题。因此他也谈到说，这个他也认为总统川普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呢，他也相信领导人之间必须要互相的沟通，聆听彼此的意见。我们来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接受采访时他怎么回答。
你难道不希望我们领袖和彼此相互对话？难道不希望总统和领导人之间相互聆听并合作吗？这里没有违背任何原则问题，我认为这里只有总统聆听其他政党的声音，但他没有违背任何原则，他做了他认为这是此时对这个国家正确的事情。
是的，瑞安议长他也提到了说，这个总统川普呢，他最希望的是这相能够尽快的将这些细节的问题都解决了之后，能够将华盛顿的政治进程转移到这个共和党目前最大的目标，也就是税制改革。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谈到了说，这个接下来呢，共和党国会方面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这个税制改革，以便在2018年让这个新的税制能够上路。那么瑞安议长也谈到说，新的税制改革他有把握能够让美国的经济增长超过3%，因此呢，这个他认为这个充满了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充满了希望。不过对此呢，民主党方面呢，任何税制的改革呢都是和这个富人减税有关，因此呢，民主党方面目前呢还是极力的反对。因此看来，这个国会方面要推动税制改革的这个难度呢还是相当的高。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在伦敦会见了英国的外交大臣。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蒂勒森说，在英国退出欧盟的过程中，美国将坚定地站在英国一边。此外，蒂勒森也与英国和法国官员讨论如何针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对朝鲜增加压力，并参加有关利比亚政治形势的讨论。
朝鲜的官方文件显示，为了应对国际社会可能切断对朝鲜燃油的供应，金正恩今年四月就下令囤积汽油，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朝鲜的政府文件以及日本的读卖新闻指出，朝鲜自今年八月以来就敦促中国公司增加对朝鲜的汽油和其他的汽油加工产品的出口。这些文件中还包括在朝鲜的一个港口设立一个可以容纳十几吨石油的储藏设施的计划。
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制裁来切断朝鲜的巨额收益和发展核武器所必需的部件，但非法逃税和繁荣的黑市持续削弱对朝制裁的影响力。很少有人认为制裁能够被严格的执行，因为金正恩政府多年来已经变得擅长于逃避制裁，而且朝鲜的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仍在允许地下交易的继续。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布鲁斯·克林格说，朝鲜的贸易体系由5000个公司组成，他们集中在中国，由个别受到朝鲜信任的商人经营着。
一个旨在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民间组织星期四上午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举行了抗议活动，为台湾加入联合国和李明哲案发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周四上午10:30，那么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来自台湾的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宣达团在中国大使馆门外拉起横幅，他们呼吁中国政府不要阻挠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进程，并且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尽快释放台湾的非政府工作人员李明哲。
释放李明哲，
释放李明哲。
UN for Taiwan。
这个名为联合国协进会的团体在过去25年来不断呼吁联合国及其成员推动台湾成为联合国的一员。本周，这个由前台湾国防部部长蔡明宪带领的宣达团已在华盛顿与美国国会议员、官员及学者见面，就台湾入联议题进行交流。
我相信李明哲是一个人权的工作者，我们的诉求要加入联合国也是一个台湾人民的人权的努力。
蔡明宪认为，人民自觉的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与国际人权公约中都有体现，自觉权是普世的人民权利。他说，李明哲被中国非法的逮捕、起诉、审判也是违反人权的行为。中国湖南省岳阳市中级法院9月11日对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举行庭审，李明哲当庭认罪。对此，蔡明宪认为，李明哲是台湾公民，中国政府对他没有管辖权。
中国要李明哲认罪，我想是不对的、不合法的。中国也没有对李明哲一个任何的管辖权。我认为他这样，中国起诉、判刑，这个做法呢，会让台湾的人民对中国政府更反感，对台湾人民造成更大的威胁、恐吓。而且是不合法的，台湾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此外，谈到台湾加入联合国一事，蔡明宪说，根据民调，有80%以上的台湾民众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台湾人民也想当家做主。中国坚持反对台湾在这一问题上的努力，只会加深台湾民众对中国政府的反感，使两岸民众的互动进一步萎缩。对于李明哲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9月13日回应说，任何人在大陆都要遵守法规和公共秩序，触犯法律都要受到追究。李明哲案不仅在台湾岛内，在海外更是引起了诸多的关注，有很多媒体对此案也进行了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大陆对于李明哲案的审判无异于改善已经处于低谷的两岸关系。
川普总统下令禁止中资收购莱迪斯半导体公司，国会外商投资委员会听证解读外商对美投资政策和限制。航天器卡西尼在太空深处执行任务已经有20年，期间两次延长。周五，这个航天器计划朝着土星做最后一次死亡冲击。重创德克萨斯州的哈维飓风已经过去，风灾给休斯顿等地造成$上百亿的财产损失。在纽约，一家慈善机构向德州灾区的学校伸出援手。
川普星期四在对遭受飓风打击的佛罗里达州进行视察时，赞扬救灾工作人员和军方对飓风艾玛做出的反应。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星期三表示，他们与川普总统达成协议，同意迅速立法保护儿时来美无证移民。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星期四开始举行军事演习，引发了北约成员国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12700人参加这次在两国6个地点举行的演习，两国还出动了70架战机、250辆坦克和10艘战舰。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说，演习完全是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多国集团。此次演习定于9月20日。结束。
美国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兰辛星期四对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表示，美国正努力用客观的新闻报道来反击克里姆林宫的歪曲，对俄罗斯的宣传做出回应。兰辛星期四表示，他领导的政府机构正在积极地反击这些对事实的歪曲。美国广播理事会下属机构包括美国之音和其他一些广播电视机构。
美国威斯康星州众议院星期四以64票对31票通过了一项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法案，为台湾的企业富士康集团在该州办厂铺路。 之前州参议院已经通过了有关的提案，州长沃尔克承诺富士康集团将给该州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改善该州的经济状况。据报道，这项补贴法案将为富士康提供近30亿美元的资金优惠。
川普总统星期四宣布禁止一家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中资公司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这一决定立即引起了中方的反弹。今天在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议员们用这个案例具体解释了在何种情况下总统会行使这项权利。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请他来介绍这场听证会的情况。尼亚。
好的，平章，我们知道国会议员们以及参与听证的外商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前会员们，他们都提到了中资试图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这个案例，进而从这个案例扩展到中国最近大举以收购和并购的方式投资美国公司，尤其是在技术行业和国防相关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多位会员以及前会员都提到了中国在2015年5月出台的制造战略计划，也就是中国制造2025，目的是提高中国制造力在全世界的竞争力，而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并购收购现象的根源就是中国的战略政策，而这种强势收购会导致美国丧失它的技术主权。我们一起来听听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是怎么说的。
China seeks ways to circumvent.
中国寻找机会规避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对美国公司的保护。中国的目标是结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且取代美国。如果中国遵循国际操作和贸易标准，他们投资美国产业的决定是不会招致反对的。但是中国毫不犹豫地提取技术特许权或阻止外国竞争以提升自己的企业。中国有创建高科技经济的战略政策，愿意大量收购外国公司和其拥有的技术。
是的，我们看到总统对商业并购所收购所做出的决定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这就涉及到了国会的职责，也就是审核外商在美投资的公司或者是操作是否涉及到国家的安全。那么当经过几轮审核最终无法做出裁决之后，才会将这个案子由总统做出最终的裁决。那么审核的过程中会特别关注一些涉及的产业，比如说在军事基地附近的收购并购，因为可能削减美国国防部门的优势。另外他们还会非常关注在技术部门的技术产业的相关的投资，那么涉及可能的问题就是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美国国防部门的供应机构以及还有这个曝光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操作。平章。
嗯，尼亚，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今天的这场听证会还谈到了哪些跟外资企业在美投资相关的问题呢？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参加听证会的几位均表示盗窃知识产权已经不是最严峻的问题了。那么很多的外资的公司已经意识到，那么盗取专业的技能和管理方式做法是更为高级的做法，也就是说跨国公司以并购或者收购直接在东道主国家境内建立分公司，以获取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资源的方式。那么另外会员们还提到了投资的互惠对等性，他们担心中国的公司没有受到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同样的政策上的限制，所以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遇到中国的公司会特别的注意。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参议员布朗先生是怎么说的。
CFIUS has seen an increase in its review of Chinese acquisitions of U.S. companies in the three most recent reported years.
CFIUS 最近看到审核有关中国公司的并购的案子持上升趋势，在今年最近的三份报告中，审核中国相关的案子一直排在前面。2016年，中国公司通过65个交易，对美投资总数达到510亿美元，相比于2015年上升了360%。我非常担心中国国内的工业经济政策，但是不代表每项中国投资都威胁到美国国土的安全。
Serious concerns about many of China'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That's not to say that every Chinese investment pose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是的，我们看到布朗参议员对于中国在美国投资数额的激增是提出了一个保守的一个担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最近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在2016年对美投资的数量在所有外资国家中排名都不到前10。那么西班牙、爱尔兰和荷兰位居靠前，而爱尔兰的投资总额数量相当于中国投资总额数量的5倍还要多。所以可见，美国对于中国投资的谨慎程度是相当的高。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航天器卡西尼在太空深处执行任务已经有20年了。这个航天器计划星期五朝着土星做最后一次的冲击。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说，决定以四种方式结束卡西尼航天器的生命，因为卡西尼在执行任务期间发现土星的某些卫星上存在生命元素。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of Enceladus that Cassini has shown us, and of Titan,
像卡西尼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土卫二和土星最大的卫星泰坦都非常重要，那里可能具有生命存在的条件，或许不像我们了解的那样，也可能与我们完全不同。我们必须就如何处理这个航天器做出决定，这让我们不得不制定了指示卡西尼撞向土星的计划。
And that led us inevitably to the plan.Of taking Cassini and plunging it into Saturn.
卡西尼还搜集了土星最大的卫星泰坦的数据，寻找其地表下的液体海洋的证据。海洋里可能有氨和水。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已经在研究将来再去土星和土卫二那样的卫星所需要完成的任务。任务的目的是进一步探索太空中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表示，商务部长罗斯将在11月中旬率领一个跨行业的贸易代表团前往中国，通过支持美国公司启动或是扩大他们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以及与中国的高级官员讨论贸易政策问题，来推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务部在这个征求美国公司参与的公告报中说，这个贸易使团的关键的组成部分将包括举行企业对政府以及企业对行业的会议、市场吹风会，以及通过签字仪式来推动参与这个使团的美国公司与中国实体达成交易和协议的联络活动和机会。美中官员向媒体透露，川普总统年内将访问中国，但双方对其行程都没有做官方宣布。本来计划为川普打前站的川普女婿库什纳对中国的访问被取消，这些迹象传递出怎样的信息？北极融冰比预计更快，加速了全球范围的海平面上升。由于继续了解速度加快背后的原因，科学家们来到全球最冷也是位置最偏远的格陵兰。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证实将在11月份访问中国，而此前呢，有消息说本来计划为川普打前站的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对中国的访问被取消了。那么这些迹象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兵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兵。川普总统是在 今天这个星期四，就是在空军一号上，可能有记者询问，他证实了说11月份要去亚洲的几个国家呢，其中是包括要到中国去访问。那么实际上在这之前，刚才说了他的关于他女婿要到中国去打前站，那么又说又被取消了。那么在这此后不久呢，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是在访问其他的一个国家的时候，专门在美国停留，和国务卿蒂勒森呢进行了一个短暂的这样的一个会面，但是呢也没有就川普的访华呀做出什么样的正式的这样的宣布。
对的，没有说时间，只是说了应当会、
应当会。 对，就说这里头给那种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川普总统证实了，但这还不是一个就是双方都公布了一个非常确切的啊，比如说几月几日到几月几日要对中国访问，就是这似乎这个信息啊有一些这种让人感觉到有点
就是稍微模糊点，
稍微模糊。
我感觉就说这反映的就是说双方之间在一些将来就是说双方正式会面应当取得什么样的进展方面还处在就是说还在商谈的阶段。一般这种国事访问就是说各国的外交部在领导人正式见面之前都会就相关的一系列可以谈的领域都做好充足的准备，就是说大致各方是什么样的底线，然后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这都会在其实各国领导人会见之前都会已经商量好，然后领导人会面只是说作为这种印证，然后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把这种印证作为一种结果说出来。我觉得当前这种相对模糊然后对外界不是很透明的这种状态，正好反映了双方的外交人员在正在谈这些一系列相关的议程，但是相关议程谈的都不是特别的那个明朗，就是说很多事情还有待进一步解决，我觉得是反映了这种状况。
对，所以我们可以揣测，就是双方在一些具体的内容需要谈的一些话题，或者是其他的要达成的哪一些协议，或者双方所期待有哪些结果，可能还有一些明朗差距。
对对对。
那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川普女婿库什纳当然他是在4月份的时候，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这个起到了这个非常积极的或者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幕后推手。
那么这一次呢，似乎就是不让他到中国去了。那么恐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很多批评说这个川普总统啊让他的这个女儿和女婿在白宫里边就是来
过多的站到前台。对对
对，过多的站到前台，特别是剥夺了国务院的很多的本来应该国务院做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一次是否是说明白宫要比如说要纠正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白宫可能也需要对就是说对民众也好，对那个国务院也好，或者对国会也好，有个更正式的交代，就是说不能给人以这种任人唯亲或者是裙带风过分严重这种感觉。尽管说作为总统他是有权利那个任命他那个觉得他合适的人来协助他的那个政务的，事实上这方面就说前几天我看那个就说白宫的那个幕僚长那个约翰凯利他也出来反对，就说那个库什纳访华，他觉得这个事情应当让那个就说正式的那个外交人员来处理，而不是让那个就说库什纳作为一种就说非正式的一个这种资政或者是一种这种人员来处理这么重大的那个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易。但我觉得那个从川普的角度讲，他本来是想通过库什纳和他女儿的那个去打头战，作为一种和中国之间经历一种比正常的就是说一般的那个国事访问更亲切的一种那个一种氛围，就是和中国保留那种态度。但我估计这种倾向目前遭到了来自那个白宫内部包括国务院的一些那个反弹，就觉得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在其他一些事件上对美国没有那么配合，让白宫或者是让国务院的部分人士那个就是说失去了对中国的就说信心啊，觉得还是公事公办比较好，那个就少在前期营造一种亲切的氛围，到后来你觉得可能从中国那里拿不到想要的结果，到时候烦恼难堪。
是不是可以揣测前段时间还曾经这个传出 国务卿蒂勒森啊要辞职啊，比如说我不做了，那么是不是也是说，对于这个川普总统，就是可能就他的女婿啊，就是白宫啊，可能过多的就是干预了国务院的一些，应该是国务院来做的这一些事情。
这个也很有关系，因为国务院本来是作为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政治体系里面很重要的，可能是头等重要的一个那个一个机构。但是自从川普上来以后，虽然蒂勒森之前在川普那个竞选阶段是他很好的朋友啊或者什么，但是实际上他能够发挥的作用好像不是那么明显，除了几次作为一种这个作为一种这种只作为头衔或者是一种冠冕堂皇的限制出去访问之外，没有作为他一个政治手腕外交手腕没有发挥的余地。所以说他希望就是说川普能够让这个国务院有他那个正当的一个闪光的那个机会，也是很有可能的。
最近联合国安理会是通过了对朝鲜核武器问题的一个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就是被叫做是最严厉的一个制裁，但是呢也有批评说呢，实际上这也还不是因为可以说是一个被稀释了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作用的这样的杀伤力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因为呢是这其中俄罗斯和中国呢是对于采取这个特别极端的这样的制裁措施，比如说中断朝鲜的这个燃油供应啊等等，这些是提出反对。那么这个朝鲜问题，这一次对于川普到中国的这个访问，朝鲜问题是会成为美中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润滑剂呢，还是会成为一个阻力，一个绊脚石？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特别是你看自从川普上台以来，朝鲜问题就一直横亘在那个就说中美之间，甚至包括整个国际局势都是这样，而且朝鲜方面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变本加厉的，他一定要把这个你说轻核弹也好，就包括氢弹这种升级的，甚至包括那个远程的那个导弹试射，他都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核武在不断的那个装备的那个升级，这又一步步的挑战美国的那个底线。同时美国方面对中国寄予了很大的厚望，但是事实证明中国其实对朝鲜的那个影响力也在逐步消退，没有至少没有美国想象的那么大，或者说中国还有一些难言之隐，就是说他不可能采取一些美国所希望的最强硬的手段来对朝鲜那个施压。所以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对朝鲜问题上都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那个美国希望还是和中国就是通过中国的努力在朝鲜问题上让朝鲜问题得到比较和平的外交方式的那个解决，中方同时他也希望不希望就说朝鲜成为一个就说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国纵容而养出来的这样一个类似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祸胎的性质，他也想让就说中国的形这对中国的形象不是很好，但他同时确实说在金正恩政府那边已经对中国设立了一系列的那壁垒，让中国就没办法完全影响到他。所以中美在中美两方都就面临明确这样的那个两难的地位的时候，如何达成一定的那个就是说取得一定进展，在朝鲜问题上我觉得是很考验两国的那个外交手段和外交能力。
刚才我们的新闻里面提到就是今天啊星期四美国商务部说了，说商务部长罗斯将在11月中旬的时候率领一个跨行业的贸易代表团前往中国，通过支持美国公司启动扩大他们在中国市场业务的能和中国的官员和行业来进行交流，能否揣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否和川普总统11月份到中国的访问有关？是说明可能经贸问题还是美国和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迹象，就是说川普还是希望在经贸方面和中国就是说比较有那个积极性的那个进展的。比如说你朝商务部长他这个访问的那个时间点很有可能就是说和川普的访华重合，甚或者说稍微提早一点，我个人猜测是会稍微提早一点，因为希望我觉得他可能希望通过商务部的这次访华达成一些在商贸方面的那个进展，来作为最后那个就是中美首脑之间会谈的一个成果来推出来。而且你相对于朝鲜问题啊这种地域性的地域外交的那个外交性的问题，商贸性的进展可以作为一个平衡，就是说那个虽然在外交方面这个在地缘政治方面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但商贸方面的进展可以作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前进的一个标志。
还有差不多不到1分钟的时间，再来说一说除了这个商贸问题之外，你觉得川普11月份到中国去，他还会就是说哪一些是认为他是愿意要优先要和中国来谈来解决的？
我可能还是和地缘政治有关系，因为他到亚洲去，可能其他国家首脑也会跟川普有交流，比如包括那个南韩和那个日本问题，所以然后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所以不可避免的这些中日这个岛争的问题，然后在南海的问题，会在那个川普的那个日程表里有一定的形象，但是最终能达到什么结果，我觉得取决于双方你有什么样的预期，就是说你预期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在这个预期。取得预期结果主要的手段上能不能达成一致，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好了，我们拭目以待。好了，非常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球队达拉斯小牛队的老板马克库班在推特上的一个视频公告中透露，多年来一直听说中国人对球队的称呼不正确，所以要求改变官方的中文队名。达拉斯 Mavericks 在中国被称为达拉斯小牛，但库班说小牛与 Mavericks 毫无关系，因此他们决定寻找更合适的中文翻译。从美国到南亚的国家，最近的头版新闻都在说暴雨和洪水给城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大水过后，一些城市规划者开始研究如何减少未来洪涝灾害的影响。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从休斯敦到迈阿密到南亚的一些城市，2018年是洪水泛滥的一年，而这可能与气候变化和城市发展有关。
Sea levels are rising. They've risen almost 9 inches.
海平面不断上升，上个世纪已经上升了近9英寸。我们生活在一个更暖和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潜在的飓风更具有破坏性。
但是气候学家帕泽尔特说，海平面提高只是导致出现风暴潮的部分原因。
It has the appearance that flooding due to great storms.
表面看来，洪水肆虐是因为大风暴或亚洲季风季节的风暴越来越猛烈。其实真正发生的是地球上的人口膨胀，特别是在亚洲的大河谷和美国沿海地区，我们倾向于向海岸迁移，所以有更多的基础设施，有更多的人，洪水造成的破坏也更大。
城市规划专家基安·郭说，这包括防护堤和水坝附近的房屋被破坏。
这个症状表明我们没能控制发展，没能控制开发商在哪里以及如何盖房。
建筑家和城市规划师说，一些城市地处容易出现洪涝的地区，他们应当重新考虑城市是如何建设的，以及城市与水的关系。
很多城市设计人员承认忽视自然体系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城市之所以被淹，是因为我们消灭了沼泽，铺平了河流，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物理和自然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筑师们所说的被动设计可能是防洪的一个有效办法，
保持被动，尽量减少损害，自然环境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或者就像荷兰人所发现的，水是会来的，但是你可以设计好让水的出现和退去并不是灾难性的。所以被动意味着在很多方面减少使用技术，更多的了解自然。
比如我们可以设计更多的公园，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那里都是可爱的公园，你可以和孩子一起玩或者只是参观。而在每年一到两次的洪水泛滥时，这些公园可能会被淹，但洪水过后公园还是公园。基安郭说，研究表明花钱重新设计和规划一个城市对未来的抗洪会产生长期和积极的成果，但是规划者说，美国的城市建设通常是由地方政府决定的，他们也要决定如何重建以及资金的来源。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休斯顿报道。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北极融冰啊，比预计更快，加速了全球范围的海平面的上升。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与空军国民警卫队一起到这里来探寻冷战时期最冷的记忆。
这座孤独的冷战时期的雷达站是格陵兰冰原这个角落的唯一地标。飞机副驾驶员迪亚汉姆上校自高中时代起就一直与飞机打交道，但是在雪上降落这还是第一次。
在完全不同的表面上降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在石头上、铝垫上以及沙质表面上都降落过，但这次完全不同。
汉姆来自空军国民警卫队的第109空运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将世界上最偏远荒凉的科研站运送人力、设备、食物以及其他必需品。比如风景研究站，它位于北极圈以北600多公里，海拔3200米处，科学家们常年在那里生活、工作，研究冰雪、大气、星星以及其他课题。科学技术员玛丽莎·格尔基说，如果没有空军国民警卫队，他们不可能完成任务。
你在这里看到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由空军国民警卫队运来的，这里的燃料来自空军国民警卫队，因此这块地方才能正常运转。
部队指挥官埃米里·简科尔德少校说，保持第109空运联队运营顺利，意味着每年都要到这片雪上停机坪飞一次。
我们的训练大都在这里进行，也就是练习起飞、降落和测试机载雷达。
简科尔德说，这边训练场地在冷战时期曾经是战斗前线。
我们以前在这里另有任务，使用的是远程预警雷达。
他们管它叫做远程预警线，后来简称 DEW 线。
DEW 线是一条分布在北极地区的由多个雷达站组成的链条，建于1950年代，也就是冷战最紧张的时期。
曾经无法通行的北极地区，现在为欧洲和亚洲提供了最快速的攻击路线。
在格陵兰冰原上建设雷达站，需要飞机运输成吨的钢材和装置到这里，同时运送食物、燃料和补给品来保持这里的正常运转。这些孤独的雷达站现在被遗弃了，最后一批人在1988年离开，但是帮助建设雷达站的那些飞机仍在飞行着。如今第109空运联队是格陵兰和南极研究人员们的生命线，为南北两极的科学事业服务。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格陵兰报道。
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